京时间四点整。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巍巍高山，茫茫雪域，神山圣水，万物通灵，峭壁雪莲挨寂寞，湖边油菜尽开颜，雄鹰盘踞藏灵墩，天怒飞来人马欢，这就是西藏。它孕育了千年文明，承载着世代梦想，这是真正离天最近的地方，感受清澈而纯净。这是一处可以荡涤心灵的圣地，获得宁静与虔诚。神秘独特的藏族文化在这里开启，古老悠久的动人传说在这里发端，淳朴善良的藏族民风，幽香浓郁的酥油茶，醇厚干烈的青稞酒，一幅幅如同精美画卷一般，为我们徐徐开来。而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藏区到青海，从青海到南京，从南京到北京，从北京到辽宁，一直被广为传颂，深入人心。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的发生，让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懂得了活着的意义。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来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客人，他是谁呢？他就是这些天来，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述的下乡知青年代的这段往事，里面的主人公康献群的儿子，也是我奶奶马婉琼的亲孙子，也相当于就是我的亲弟弟康宇哲。我呢是把宇哲呀请到了我的节目当中。那说他是重要的客人呢，那不是他与我，因为马奶奶成为了这个世界上老人家唯一感情的延续啊，亲情所系。那也并不是因为宇哲的父母在当年那一段知青下乡返程发生的所有的经历变故的感慨，而是对于我们现在呢 此时此刻我们所有乐陵繁华的家人啊，这些年来呢一直跟随着喜儿的这些老爹老妈们，他们以后在未来能够拥有健康无病无痛的乐龄晚年，那很快就能实现了。那么尤其是啊，咱们患有糖尿病以及出现各种合并症的这些家人们，随着雨哲的到来，那么全部啊都有了新的希望，那不用再担心长期依靠大量的药物啊胰岛素的依赖维持啊，也不用再为生活饮食的那种非常严格的控制而烦恼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以后啊，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各种并发症啊，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的痛苦。随着雨哲的到来，那给大家带来了国际上最先进的治疗理念、手段、方法。随着雨哲的载誉回国，那么在未来糖尿病的治疗与恢复领域将发生巨大的革新革命，那一定会彻底的改变我们2亿多糖尿病患者的命运。所以说我说他是我们重要的客人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欢迎啊，有请来自于密歇根大学德尼罗实验室成员CNS 糖尿病专科高级研究员，并且是获得了美国护士中心 ANCC 认证、博鳌糖尿病中心的副主任、国际糖尿病联盟中华糖尿病分会胰岛调控与再生医学组组委康宇哲康主任啊，欢迎您的到来。
喜儿姐啊，千万得别搞这么正式啊，您是姐，我是弟，咱们呢还是姐弟相称啊，能更舒服一点。
是。
因为在国外呢，并不喜欢所谓的各种头衔呐、职称啊，这些的称呼。不管你有任何的头衔和职称，或者说呢，你取得多少的成就和成果，都是平等称谓的。他们都喜欢呢叫我杰克康，真的不要太庄重啊，真的是。很不习惯啊 ，Operate。
好好好，那就这样啊，就是我呢也不过度客气哈，我是比你年长2岁是吧？你呢是弟弟，那我就叫你宇哲吧。
嗯，好。
哎，那宇哲你呢也是尽量用汉语普通话来说啊，呵呵，毕竟咱们这个广大听众，尤其我们乐龄芳华这些老人们呢，那对英语还是比较陌生的啊。
OK，OK， sorry 啊，你说的对，是吧？因为毕竟呢，我也是中国人，是吧？这必须的，咱就得说这个中国话嘛。
对。
因为从小呢，的确我也是这个出生在贵州的大山里面，是吧？从大山里面呢读的小学、初中，尤其是这个母亲呢，当年去世以后呢，跟随父亲呢，我又去了北京。一直到后来的时候呢，遇到了我的爷爷回国寻亲了，通过多方辗转吧，找到了家父，自然而然的也就遇见了我。我记得是20岁的时候呢，是跟随我的爷爷王世堂老人家呀，是去了美国，后来呢就是留在美国呢继续完成学业，以至于在后期呢进入到密歇根大学德尼罗实验室呢，参与糖尿病的这个课题的学术和研究。你要到现在来算呢，其实一晃啊，在美国学习啊、生活呀、包括工作有30来年了。所以说很多时候呢，也是习惯了用英语去交流和交谈，啊，就包括去年刚回国的时候呢，实际是讲这个语言呢还不太习惯，一直到现在吧。只是慢慢的逐渐习惯了汉语的交流，毕竟呢这是母语啊，
对，
是流淌在我们骨子里的魂，是我们的根。现在你看这个全世界呢都在学习汉语，这一点也可以说明呢咱们国家呢也是真正的强大了。
不过宇哲啊，我还真就 没听出来你有贵州口音，但是北京口音还是有的，因为我也在北京读书嘛。
是吧？英语呢，这是属于国际的通用语言。
嗯。
但是呢，如果说真正骨子里的呢，还是家乡的话。是在北京生活的那段时光当中呢，其实对我来说呢，影响和印象呢，也都是很深刻的。
我记得哈，你曾经跟我讲过，就是你刚到北京的时候，因为说贵州话受到很多同学的嘲笑，
对，
苦练北京话，所以我现在一听哈，你这北京话还是挺地道的。
谢谢谢谢。
嗯，
哎呀，实际上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当年吧，爷爷接我去美国的时候呢，其实爷爷也经告诫我，为啥说不单单是语言的这种界限，更可能是因为这种身份的界定，因为爷爷是属于华侨，
对，
所以说呢，接我去美国呢，其实爷爷在路上呢，其实也是一直呢在告诫我，不能忘了来时的路，就觉得国外再好，美国再好，其实也没有家好，其实这一点我也是很清楚的，我说学到本领呢，就一定要回国效力。
嗯，
所以我也跟大家知道呢，就是尤其当年吧，像我这样的这种学者型的或者技术型的人才啊，在国外学成以后啊，他一定要回来，要参与国家的发展建设的。
对，
而且我的母亲呢一直在贵州安葬，在贵州长眠，还有我的郭伯伯也在乌当坝那里去生活，包括呢我的德兴伯父与我当年家父的这种兄弟情，其实到我这儿呢，其实都属于我的亲人和长辈，我更不能忘记他们，所以这个要他们呢能够一直都在我的身边。因此啊，在这个美国这个格尼罗实验室呢，针对这种代谢类疾病啊，尤其是糖尿病方面呢，取得了重大的技术成果以后啊，
嗯，
我就开始着手啊，想着积极回国的事情，结果呢，也是遇到了太多的阻碍啊，这里面阻碍就太多太多了，真的很抱歉。如果掌握了太多的理论实验的数据，还有这些技术的成果，你在美国来讲，名义上呢，是对我进行特殊的保护，
嗯，
实际上啊，确实就是完全的监视。只是整整四年多的时间的周折呀、努力呀，不管咋样吧，最终还是呢，能够顺利回国。但是呢，把我爷爷当年去世以后留给我的遗产，也就是2亿美金的基金信托，作为了抵押和担保。是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呢，让我包括我的夫人安娜啊，还有孩子欣欣呢，不管咋样，总算是顺利的回到了咱们的国家。
嗯，其实哈、啊，就是这一段时间哈、啊，我在电波当中呢，就是和我们这些广大的听众家人们，就是完全的讲述了你的出身啊，包括这个成长经历的这些故事。
哦、
啊、
哦。
对，也包括您父亲当年下乡插队呀，啊，返程以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和大家伙讲了啊。你的这种勤奋刻苦啊，从小经历的磨难啊，与父亲重组家庭的这种艰难啊，到跟随爷爷又去美国去读书去生活，包括你对你父亲晚年生命最后的这些陪伴等等吧，所有的这些事情，那足以证明啊，你是完全具备了中国人身上该有的所有的传统美德。啊，咱们说，无论是从个人的涵养啊、家庭的伦理呀、社会交往，还有国家责任方面，都做到了标准啊。那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哎呦，谢谢谢谢，不敢当不敢当。
尤其是哈、啊，得知你为了把这个先进的技术科学成果带回国内啊，不惜把爷爷留给你2亿的信托基金作为担保，交换你的自由身回国。那我们知道，这就意味着这2亿的信托基金那就不属于你了，是吧？恐怕以后就没有动用使用的这个权利了。
原则上是这个道理，
是吧？
嗯
嗯，就这一点，那更是让我无比敬佩。那这绝对不是说一般人能够轻易做到的呀。
实际上我呢对于这个财富观的看法呀不复杂。
嗯，
这个世界上呢任何的财富从来都不属于任何的一个人，不要再追求错误的认知呢，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啊，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
嗯，
因为我毕竟呢从小出生在很艰苦的那个年代，尤其是咱们中国贵州这种大山的里面，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可以这么讲，是习惯了生活的苦吧，可能更会享受生活的甜。
嗯，
走出大山了，到了北京啊，后来呢再去到美国，可以说见到了这个世界上呢我认为比金钱更值得追求的东西。我呢也做了很多呢比赚取财富更有意义的事情，我起码认为呢我活出了我自己想要的精彩。我也不可能是金钱和财富的奴隶，以前不是，现在不是，我相信以后更不会是。因为我从到了美国呢爷爷那里以后啊，因为爷爷是在美国是很有成就的，
嗯，
所以说我从来是没有为钱这方面发愁过，这是事实。就是即便爷爷去世以后呢留给我的遗产2亿多的信托，我可以这么讲，我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兴趣。因为我在美国工作的这些年当中吧，年薪多少呢，然后在这儿可以说这个不是炫耀啊，可以说透露一下，当时在美国的年薪呢折合人民币那就多了，但是美金来讲呢200多万的美金。
嗯，
可以这么说啊，吃不尽的牛排可乐是吧，炸鸡火腿沙拉罐头，就生活完全是不需要这么多钱的。我认为健康和快乐这两点其实是我们人生或者我们活着最主要的事情。所以说当时用爷爷留给我这2亿美金的信托呢换我一家人是吧能够回国，能够归根啊，能换回咱们中国2亿糖尿病人的健康快乐，我感觉这笔钱的交易啊是很值得的。
话虽然这么说吧啊，其实宇哲你也知道哈，就是我的经历咱们俩还是有一点点相像的，都是从比较贫苦的地方走出来的哈。嗯，当年我赚钱做老年福利事业，大家说我把钱都花在这个福利事业上了，自己什么都没有啊。我也曾经一度认为我自己付出的很多，但是哈，我在听了你的经历之后，尤其你放弃了这2亿美金的信托基金，我也是心中一震呐。这个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个能做出这个决定真的不容易，而且我觉得你思想很超前啊，本性呢那更是善良啊，真是我马奶奶的亲孙子。
对对
对，老人家如果说在天上看到这一幕，那一定是高兴的不得了。
是吧，
那其实呢宇哲，我让你抽出这个宝贵的时间啊来到我的节目，那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之前我就跟你说过的，我是希望啊你能把国外就是针对糖尿病治疗领域你们开创的这个全新的方法技术成果能够带给我们广大的国人。
对，
哎，你也知道哈，这些年呢你喜儿姐呢一直都是在积极的做着有关于老年人健康管理的这方面的工作哈。
对，
就是帮助这些老人们呢寻找名医呀，找能人呐啊，在身体健康与疾病方面呢提供力所能及的最大的帮助。
对，
尤其是当我得知啊我的宇哲弟弟在国外呀是针对糖尿病领域是取得了重大的成果，而且是顺利回国了。哎呀，我这一听，那近水楼台呀，那有这便利条件呢。我这当姐姐的呀，我就早就想着，我说你得来我的节目，啊，你得为我的乐龄芳华全国各地的这些听众家人们，得好好的讲一讲你的这些先进的成果方法。
对。
哎，可是从去年吧。你是9月份回国的是吧？
对。
这一直以来你也是没有时间啊，就到我这儿来。这一次好不容易说，哎呦，我这看你有点时间了，你一定得来到这儿。 你得给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们得讲讲你的这些技术成果啊。
是是是啊，因为之前呢你邀请过我好多次，的确是时间很紧张，
太紧张了，
这次呢既然来了啊，那我呢就应好理解的方式方法吧，尽量和咱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针对糖尿病这个治疗领域啊，实求是讲，我们国家呢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是处于发展较慢的水平。无论是对这个糖尿病的认知和糖尿病的发生形成，还是说在整个的治疗和干预方面，到目前来说咱们国家仍然没有突破性的成果。节食啊，运动啊，药物控制啊，还是最主要的这几种干预的方式，这可以说几十年没有变化，没错吧？
对对。
就像当年我在这个格尼罗实验室呢，所有人呢都在研究，不断的去改进这个胰岛素的类型和形态，进行一次次胰岛素的升级。你要看似的是在搞技术升级，的确从口服的降糖药再到胰岛素的换代，的确是升级了，可是最终的结果呢，这个病人呢还是没有获得呢真正实际上的意义。为什么这么讲啊？啊，你即使说胰岛素你再升级，你看这病人呢他还需要严格的控制饮食，还是要胰岛素终身的依靠和依赖。
对，
而且最终还是避免不了各种并发症的形成。
这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最痛苦的事儿，你就必须得控制这个吃啊。
所以说不断的改良升级药物啊，我认为什么呢，无非就是降低了药物本身的一些毒性和副作用。的确可能安全性提高了，吸收率可能更好了，效果呢可能也更快了，但是根本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因为糖尿病的患者的命运也是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就像刚才聊到的是吧，你再好的口服药，再好的胰岛素，饮食控制，运动调节，包括呢药物胰岛素的依赖啊，包括并发症后期的产生，这些命运的本质是没有改变的。因为糖尿病这个发生和形成啊，它是在完全身体自然的状态下，然后产生形成的一种慢性的自身代谢失常的一种反应。它并不是强迫的发生的，就任何一个被确诊的尤其是二型糖尿病的人，他不是说突然间的结果啊，是早已经形成了整个一个病变的过程，发生的过程是早都已经形成了。
就是说他整个发生的过程，无论是任何一个病人，他是必然要导致这个结果的，是吧？
对，所以说因此你看啊，你看这个糖尿病人在确诊糖尿病以后，他实际上并发症已经形成了。或者是确诊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现合并症了。咱说即使可能有一部分人呢他没有典型的症状，但是需要严格的控制饮食，运动的调控和药物不间断的维持，可是呢即使这样，就药物胰岛素不间断的使用之下，即使说血糖呢它相对来说是稳定的，可是逐渐的慢慢的各种合并症它还是产生了。所以说针对各种并发症呢，那怎么办，还要进行大量的药物继续的去使用去维持，那这样一来药物的依赖性是不是就越来越强了，所以说它又完全摆脱不掉了，长期的抑制伴随。所以说这个陈旧的理论观念，或者我认为在当今来说有一些方法是错误的，必须要及时的改进和纠正，要不然的话这个糖尿病的治疗是没有希望的。
但是宇哲啊，这个出现糖尿病以后，那肯定是要控制饮食啊，合理运动啊，再加上这个药物控制。因为据我了解啊，无论是去哪个医院，然后你找哪个医生，什么专家，他都是这么说的呀。
对。
啊，的确，现实当中存在你说的，就是这个患者自己饮食就控制的真的非常严格了。升高血糖的这些东西啊，这些喝的呀，就控制的非常严格，就干脆不吃，管住嘴了，也迈开腿了啊。
对对。
初期可能真的就是不需要药物的控制，也能保持血糖的稳定，但是大家发现就慢慢的就不行了。
是吧？
对，之后呢，你在管住嘴、迈开腿的同时，你就得配合药物使用了，这个才能让血糖才能稳定住。药物刚开始就用的很少，就能控制住。慢慢的呢，到后来就得不断的加量服用。
对。
一种啊，两种啊，多种啊，这些很多的降糖药一块儿使用，它才能控制住血糖。
对。
再往后，那可能这药物就已经，好像不太管用了，是吧？这个时候，我看很多患者就是医生开始让他扎那个胰岛素了，是吧？
胰岛素了，
胰岛素的那叫什么？叫单位剂量，是吧？叫就是什么一个单位、两个单位的，我看也是越长越多。
嗯。
最后呢，就是各种合并症也开始越来越多了，就都出现了。那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实际上啊，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强制性控糖的结果导致的。
那不应该控制糖吗？
它是强制就不对了。
强制是不对的。
对，实际上在国外啊，10年前就发现这个问题是不对的。因为糖尿病的这个终极目标啊，是什么呢？不是通过借助任何的外力手段，强制打压呀、压迫呀，最终实现血糖的稳定，啊，就代表着是成功的。这是不对的。你说你饮食你控得再好，你运动再合理，还是说你用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还再先进，如果说呢，长期的一直的咱们生活当中各个方面严格注意，在联合多种外力的干预情况下实现血糖的稳定，可以这么讲，它不是成功。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终究还是逃脱不了合并症发生的命运，只不过呢，可能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所以说，在10年前呢，我在这个德尼罗实验室啊，我就提出过这个问题啊。我说这个胰岛素不断的去升级，那最终它的作用还是属于借助外力嘛？通过外力的手段呢，强制性控制血糖的稳定啊，它并不是在自然的状态下实现的。要知道我们身体啊，有一种强大的自我保护机制的，每个人都一样啊。某医学叫什么？叫应激性反应，是吧？咱别说人类了，你说动物它也是一样的。如果是这个，你要不断的在对它进行打压呀、压制啊、压迫呀，是吧？或者恐吓呀，是吧？或者你刺激它的时候呢，你要达到一定程度的话，一定会对方会遭到强烈的甚至报复性的反击，它一定会这样的。为什么呢？从医学讲呢，就是我们这个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包括皮质醇这些激素的分泌，通过激活交感神经了。这样一来，我们的狭丘脑垂体啊、肾上腺轴啊，共同在激素的促进协同作用之下，就能够帮助咱们的机体实现这种对突发事件或者是长期的压力或者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做出这种应激性的反应。或者是呢，引发出这种战斗的姿态，或者是这种逃跑的反应，它一定是这样，这叫生理性的应激反应啊。你比方说呢，在这个饮食方面，你看那个患者严格的控制饮食，各种高糖类的食物，什么糖果点心呢、什么饼干饮料啊，反正总之说含糖的就不行。还有一些高脂肪的食物，什么这个炸鸡啊、薯条啊，啊肥肉啊、奶制品等等。凡是含有这种大量的饱和脂肪酸的，说也不能吃。还有什么呢？说高盐的，各种腌制的食物，过咸的也不行。还有这个糯米类的食物啊，含淀粉过高的还不行。是吧？还有坚果类的食物，什么瓜子啊、花生啊、核桃啊，也都不行。因为啥呢？咱们现在医学讲，都是这些东西都是含有较高的热量和脂肪，它也都会升高血糖的。是吧？再就是各种水果，只要是含糖量高的水果也不能吃，主食米饭都不敢吃，面食还是以荞麦为主。你可以想啊，那你说我刚才说的这么些的东西，这么些的食物，难道这些食物不是咱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吗？是吧？那肯定是吧。
对，这一听好像没什么可能吃的东西了。
对吧？我们吃的这些食物干什么呢？是给咱们身体所有的细胞要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啊。
对，
所以它太重要了。但是你想想，如果你严格控制饮食的话，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那你说身体的所有这些组织的细胞，对吧？它需要的这些营养它从哪儿来呀？ 好了，说我们只为了把血糖控制稳定了，最终呢导致咱们身体呢各种营养素啊、维生素啊、微量元素、矿物质等等其他的这些物质全都缺乏了。那你说长时间下去，咱们身体是不是就受不了了？它一定它就会产生应激反应呢，对吧？你身体所有的细胞，你长时间得不到充足营养的供应，可以这么讲啊，它就像一头饿狼一样，它长时间吃不到东西，吃不饱东西，它一定会发疯般的，它会攻击牲畜，攻击人类的，是吧？你身体这个细胞呢，你长时间吃不饱，细胞之间它一定会相互的攻击，互相的蚕食，互相吞噬，很可怕的。
嗯嗯。
啊，身体各组织器官，那这样一来，你想想它能不出问题吗？各组织器官自然就会出现虚弱或者是病损呢。所以这就是糖尿病人长期的严格的控制饮食，这种借助胃力强制的打压控制来控制自己的饮食。虽然说这个血糖指标是控制很良好了，但是身体却导致极度的虚弱了，免疫能力开始低下了，甚至出现了其他组织的一些病损了。可他患者自己也很纳闷啊，说这血糖我控制得很好啊，这个严格的节食，这也不吃那也不吃，那怎么还会出现这些问题呢？实际上他不知道啊，身体你其他的这些器官的组织啊，这些细胞它长期得不到各种食物当中提供的丰富营养，得不到丰富的营养充足的供应，它自然而然就已经出现严重的虚弱了、老化了、病损了，它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啊，每天需要的各种微量元素、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是吧？包括葡萄糖都在内，这些都是保证咱们细胞功能正常的基本能量啊，它缺哪一种都不行的。
嗯，
啊，所以说结果怎样？你这个严格的控制饮食，你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那么身体其他所有的这些组织细胞，它需要这些大量的营养，它到底该从哪摄取呢？它没有来源途径啊。就比方说呢，家里有三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是最调皮，他最淘气，不好管控。作为家长呢，怎么办呢？他把这个精力呀，都重点用在这个调皮淘气这个孩子身上了。因为他调皮淘气不好管控啊，所以家长怎么办呢？吃喝穿用方方面面都重点去考虑这个孩子的感受。那你想想，时间如果长了的话，其他听话的这两个孩子肯定会有矛盾、有意见呢。
对。
啊，他们会想啊，啊，就是因为这个孩子不听话了。然后呢，这个父母呢，无论干什么都可这个孩子先来，然后呢，自己的听话却慢慢被冷落了。那你说听话的孩子，他时间长了，他肯定会逆反的呀。
叛逆了，嗯，
对吧？他一定这样啊。
对。
包括尤其咱们中国，啊，讲究这个婆媳关系，是吧？如果说我总考虑媳妇的感受，那长时间呢，我忽略了自己母亲，也就是婆婆的感受，你给忽略了。那时间长了，你说这个婆婆她会不会有意见，有没有矛盾呢？她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这个严格控制节食啊，啊，只是为了照顾血糖的稳定，但是却忽略了其他的一些脏腑器官呐、啊、组织细胞啊需要的这些营养，也需要大量的供应，却忽略了。那你说时间长能不出问题吗？啊，这是第一个，严格控制饮食。这个是不科学的。另外一个，除了这个节食以外，还有运动。咱们说运动啊，自然好，对健康有益。
嗯。
但是呢，你得看在什么情况下去运动。如果是在严格控制饮食的情况下，然后我们再去运动的话，那你说身体的组织细胞，它会不会出现应激反应呢？或者是出现罢工的问题呀？肯定会的。那糖尿病患者，这个咱们国家传统的教育方式是什么啊？说第一步先要严格控制饮食，
管住嘴，
第二步干啥？是坚持合理的运动
然后还得运动、
啊、
嗯，
对吧？啊，所以说这个总讲什么叫先是什么，是管住嘴然后再迈抬腿。
对，
你可以想啊，你让一个吃不饱饭的或者是严重的身体虚弱的人，然后你让他去干体力劳动，你说他受得了吗？对吧？你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用，你身体的细胞本来它就吃不饱啊，得不到很多营养的供应，然后你再强迫去运动，只要是运动它就要产生消耗的呀。那消耗的是什么？它不就消耗咱们身体细胞的能量吗？那你说细胞长期本身就得不到充分营养物质供应的这种情况下，然后你再去运动的，你再被迫的是消耗它，那无疑就是雪上加霜啊。 是吧？你达到这个一定的极限的时候，它就会出现罢工或者加速它的老化、衰退和死亡啊。你这种情况，各种病变不就出来了吗？
嗯
啊，所以因此来讲啊，这个严格的控制饮食，还有这个坚持运动，这些它都是强制性的手段，被迫强制的，这是属于暂时短期的效应，它没有长期效果的，而且越往后越糟糕啊。你包括这个药物的长期使用也是，它也是强迫性被迫的手段，打压、压制、抑制。咱就比方说啊，现在比较常用像二甲双胍，你就这类药物，它是不是属于强制的抑制这种肝糖原的生成呢？这样一来，它提高整个的外围组织，比方说肌肉啊，是吧？它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减少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那你说这种抑制、打压、压制，长期的下去，是实现这种血糖的强迫稳定了，但是它一定会出现其他方面的问题。所以说，你看二甲双胍这类的药物用的时间长了，慢慢的会抑制肝糖原的生成，就会导致肝糖原储备就不足了。如果我们肝糖原储备不足，会出现什么呀？这很问题啊！你像心慌的、头晕的、体虚出汗的、体力下降的、注意力不集中啊、烦躁啊，是吧？甚至严重可能会出现这种急性的低血糖、昏迷、抽搐，因为它会损害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
哦，
而且长期的这种肝糖原的储备不足呢，它很容易发生肝炎、肝硬化，包括黄疸，包括凝血障碍。你看，这些就是二甲双胍类的药物这种强制的为了降低血糖、抑制肝糖的生成，导致肝糖原慢慢的长时间储备不足。短期效应是看血糖不高了，但长期下去，身体其他方面就造成了伤害啊。你再就是这个黄药类的降糖药。啊，它也属于强制性打压的，来降低这个血糖。你像格列敏药啊，或者这个格列曲唑呀，啊，你强制这种刺激胰岛的胚胎细胞干啥？让它分泌胰岛素，就相当于什么呢？这胰岛细胞啊，知道它不愿干活了，就强烈去刺激它。你不找根本原因，你不知道为什么这胰岛细胞它都不干活了，你不把这原因找清楚，怎么办呢？就想办法去刺激，强迫的从外界的手段刺激他，让他干活，这不就是追求短期的效益吗？
嗯，
可是这胰岛细胞，你想想，长期经常这样刺激的，被迫他劳动分泌胰岛素啊，那时间长了，你想想这胰岛细胞会不会罢工啊，或者会不会激烈的产生反抗啊，对吧？你越刺激他，他越不干活了，甚至罢工了，或者就累死了。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找到真正的胰岛细胞是为什么它不愿分泌胰岛素了，或者分泌胰岛素是出问题了，你没找到根本的原因，这个很可怕呀。就像一个工人，你看他突然间这工人不愿意工作了啊，他偷懒了，然后你不了解事情真相，你强迫他或者你恐吓他，你胁迫他，让他继续加快工作，可能短期效能啊，一回两回可能还可以，但时间长了肯定就不管用了。
嗯，
要么这工人就辞职了，要么他就会报复你，给你搞破坏，一定这样的。你说假如说这工人已经生病了，但是呢你没有了解背后的原因，只是采用这种强制强迫的手段让他继续劳动，你说是不是会把他累垮呀？
那肯定的，
对吧？
嗯
啊，或者是如果是因为你的报酬给他降低了，可能这工人有意见了，但是你不了解情况，你还是强迫的强制的去让他劳动，他一定会发脾气的，他一定会搞破坏啊，他不就这个道理吗？是这胰岛的细胞啊，你不了解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它不分泌胰岛素，或者胰岛素出现这种抵抗和敏感，和敏感度的降低，你就想着强迫外力的手段去刺激它啊，让它强制分泌胰岛素，你刺激来刺激去，最后这胰岛细胞它就不干活了，甚至就完全就死掉了，那这样一来这血糖不就更控制不住了吗？
嗯
啊，再就是像达格列净啊、恩格列净啊，你这类降糖药，它也属于强制的抑制咱们肾脏的进取小管钠，包括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二的吸收。干啥呢？它这个原理就是增加尿酸的排泄，实现血糖稳定。可是短期内啊是可以抑制这个降低血糖，但是长期下去还是道理。肾脏系统这需要的钠呀、葡萄糖啊，包括协同转运蛋白呀，如果过度的缺乏，就会什么？ 就会我们的肾脏啊、泌尿生殖系统啊，就容易发生出现各种感染和病变呐、啊。我们肾脏的细胞啊，是需要这类物质供应的、啊。但是你担心血糖过高，你长期通过药物抑制这种肾脏进取小管的钠和葡萄糖，包括协同转氨蛋白二的吸收，你去抑制它的吸收，血糖的确是不高了，可是肾脏的这些足细胞啊、肾小管上皮细胞啊、肾间质细胞啊，包括肾小球细胞等等，这些肾脏的细胞它得不到这种关键营养物质的供应，它就会出现萎缩、老化、病变、坏死啊，那你肾脏功能就会受损，就会下降啊，你水液代谢、排尿就会出现问题呀、啊，各种炎症啊、感染呢，它一定会产生的呀，什么肌酐呢、尿素氮呢、蛋白啊，它一定会增高，甚至会出现尿毒症的、啊、肾衰竭的、啊。而且这类药呢，还具有强制的排出尿酸的作用。很多人认为是尿酸的不是好东西，是尿酸高了呢，它容易形成结晶啊，引发痛风啊，
嗯，
对吧？肾结石啊，或者是这个心血管疾病等等。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尿酸要是少了也不行的、啊。因为这个尿酸对于我们身体来说是双重的作用啊，因为尿酸它具有本身强大的抗氧化的作用，尿酸能中和咱们体内的自由基啊，能演化细胞一个氧化的过程啊，也就是抗衰老的作用啊，而且尿酸对于身体抗氧化的能力可以这么讲，它占据了血液总抗氧化活性能达到 50% 以上啊，而且尿酸可以很好的调节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啊，和一氧化碳的一个释放啊，促进血管的扩张啊，维持血管的张力啊，而且尿酸呢还会对咱们神经细胞的保护也是很关键的，它能很大程度降低像帕金森病啊、阿尔兹海默症啊等等这些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的发生呢、啊、所以我们讲呢，必须得保持正常的尿酸状态，不是说尿酸坏东西一点不能有是不对的，尿酸必须在正常状态内，不能高也不能低，
嗯，
但是呢，如果说这类药物长期使用，它就会增加这个尿酸过度的排放排出去，导致尿酸缺乏减少啊，啊，人家尿酸过低了，一旦过低就会出现各种血管神经方面的病症产生啊。还有的人呢，在这强制的降糖方面用什么呢？用这个 GLP-1，咱们叫受体激动剂。你像典型的药啊，你像这个克拉鲁肽啊，或者是这个司美格鲁肽啊，这种药它也是强制的抑制胰岛高血糖素的分泌，延缓胃排空的，实现降低血糖的目的。还是啊，它还是短期内实现了血糖数值的稳定，但是长期的抑制这个胰岛高血糖素的分泌，它就会导致另外更深层次的其他伤害。这个胰岛的高血糖素啊，是胰岛的 A 细胞它分泌出的一种激素，它是与咱们这个胰岛素呢来共同维持血液当中葡萄糖稳定的。而且它还能够通过促进肝糖原的分解和糖异生，也就是把非糖的物质能转化为葡萄糖。咱比方说啊，你看长期饥饿或者是剧烈的运动以后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身体缺少大量的葡萄糖能量了，然后呢，这种物质它通过促进氨基酸、乳酸等这种非糖类的物质，它最终它可以给它转化为葡萄糖，短期内来维持咱们大脑、心脏、肾脏这些重要器官的一个能量的供应。因为这个葡萄糖呢，是咱们人体细胞啊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能量物质，虽然说这个糖过高了不行，但是过低了也是不行的。
嗯，
而且这个胰高血糖素还负责干什么？它还负责激活脂肪酶的，分解脂肪当中的甘油三酯啊，促进肌肉蛋白质的分解呀，调节心脏啊，增强心肌的收缩力呀，是吧，促进胃肠的蠕动啊，啊，促进吸收和排便呢、啊。但是我刚才说了，就这一类 GLP-1 这种受体激动剂，如果长期用，是强制的抑制了这个胰岛高血糖素的分泌了，延缓胃排空了，啊，会导致咱们胃肠道消化系统它一定会出现问题，啊，肥胖了，血脂增高了，甚至咱们心脏、大脑的细胞呢，它得不到胰高血糖素这种营养物质的供应，就会导致这些细胞过早的老化呀、衰弱呀，甚至坏死啊，出现心脑的病变。再就是啥呢？比方说这个药物如果不管用了，咱们现在传统的观念啥是体外来注射这个胰岛素，比方说速效的像门冬胰岛素是吧，长效的像肝经胰岛素，这都是外源性直接去补充的，也属于强制性的补充， 因为什么呢？因为自身这个胰岛它不能分泌充足胰岛素了，那怎么办呢？它就通过外源这种生物胰岛素或者植物合成的胰岛素来代替，直接来补充到咱们身体当中，实现强制控制血糖的一个目的。你说这不也是短期效益吗？长期下去呀，就会产生胰岛素的依赖了。为什么呢？他就像一个人，这个人呢，他不愿干活了，你不想办法，不找原因，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干活了，而是呢你又找了一个愿意干活的，你替他干他的工作。但你时间长了，那你说这个本身就不干活的这个人，他慢慢是不是就习惯了，他有指望了，
嗯
啊，那好吧，那干脆他一点都不干了，就让这个替代的来干。那你说胰岛的细胞功能本身呢，它就有问题，不愿意分泌胰岛素了。这时候呢，你通过外源强制手段啊，通过生物合成的胰岛素来进行体外注射，这样一来呢，这胰岛细胞干脆它有指望有替代了，它完全就废退的，它不用了。所以说你再次唤醒，想再次干活就很困难了。所以说这个现状什么现状啊？你现在很多糖尿病人，他注射上胰岛素以后，他干脆后期他就停不掉了。是吧？咱说产生这个长期的花销不说，它还会导致什么呢？长期胰岛素的注射会导致体重增加的，皮下脂肪的异常啊，脂肪萎缩呀，或者是脂肪有增生啊，再就是过敏反应啊等等这些问题。而且呢，它还是不能和正常人一样的去生活去饮食，对吧？它还是逃不过各种合并症的发生。所以目前呢，在咱们国家呢，治疗糖尿病，我分析的这些原因，石儿姐你可以看一下，你看看是不是现在就存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呢？
是啊，余哲你说的还真是很现实很客观，还得是啊对这方面病症有专业研究的人那才能说出来哈、啊、这个讲出来的道理说出来的原因是一语中的呀、啊、咱们国家现在对于糖尿病的这个防控啊，真就是这几个方面啊，像你讲的，从源头饮食严格的控制啊，要求大家少吃多餐，还得注意饮食禁忌啊，还得结合运动，那、啊、这个时候再配合上药物或者是用胰岛素一起用，所有的目的就是努力控制血糖指标。就我们感觉，只要是血糖不高，能控制得住，那就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了。但是我听你刚才说的这些啊，那真是感觉茅塞顿开。就是像你讲的，一味强制控制这个血糖的这个稳定，即使是实现这个目标了，最终也是难以逃脱各种合并症的发生，就是或早或晚，或轻或重、嗯、是吧，就是这个区别而已。那么我不知道哈，就是按照您说的这个我理解的对不对哈，也就是说糖尿病很多合并症它并不是单纯的由于血糖高导致的，而是因为通过很多的那、像你讲的这个外界的这个手段打压抑制强迫这个血糖稳定的过程当中，因为它对身体其他的脏腑器官的细胞间接造成了破坏和伤害啊，就出现其他病症的发生了，就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叫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和这个是一个道理，是我理解的这样说的对吗？
哎，你说的很对啊，喜儿姐说的很对啊，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我因为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结构啊，你不能单独去看，因为它是一个整体，所以说就要用整体的思维，你要去分析去看待这个事情，不能顾此失彼。咱说顾着这头却忽略那头是不对的，而且任何的疾病发生呢和治疗啊，都应该在自然的状态下去完成的，所以说不能一直的呢去采取这种强制和抑制和胁迫的方式去治疗和干预啊。在国外，尤其是你看这个医学发达的国家，他们对于疾病的认识和分析，它都是在自然和谐状态下去进行的。来说四五十年前吧，他们也采取这种强制的强迫的手段和方法，但是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和发现呢，都是饮鸩止渴，都是暂时的效应，它不能解决长期问题。就包括咱们现在说很多一些激素类的药物，西药啊，手术啊，假体置换的等等， 你说这些方法是不是都是这个西方医学国外他们最早研究出来的啊，也是最早应用的，
对
对吧？但是随着应用的过程当中，他们逐渐也发现了诸多的问题，所以说呢，一些发达的国家医学体系完善的，他们开始逐渐总结经验了，开始逐渐的去减少和淘汰这些强迫的这种强制的胃力，这种强制打压抑制的方法，他们已经开始逐渐的减少和淘汰了，因为他们已经开始升级为更高层次的认识了。什么认识呢？就是自然医学，也就相当由被动变成主动了，由原来强制的改变转变为主动接受了，主动顺从了。这个非常好啊，就像我们想改变一个坏人，如果说你单靠强制的压迫、胁迫或者体罚他，你说能让他完全变成一个好人吗？
不一定。
不一定吧？
嗯。
也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啊，但是大多数是不会的，对吧？你越是体罚的、责罚的、强迫的啊，让他改变、让他变好，也许能好一阵子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你的威慑之下，可能就是假装做做样子，但是一旦离开了你的视线，或者是你的威胁恐吓强制强迫这种体罚时间长了，他一定就不起作用了，是吧？他不害怕你的体罚和威慑了，所以他该做坏事还是做呀。其实疾病的状态完全是一样的道理，对吧？你像比方说我们很多人啊，一些慢性病出现什么降压药啊、降糖药啊、激素止痛药啊，你看这些药它不都属于外源强制这种强迫的抑制和打压吗？是吧？你可能是对这药物可能刚开始用的时候哎效果还不错，短期效果都不错，但是大家发现没有，这类药物随着时间越来越长，是不是发现作用效果越来越差了？对吧？它主动它就不明显了。
嗯，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强制的手段呢，它一定不是长久之计，都是为了追求暂时效应，往往就是强制的越激烈，身体的反应是也是越激烈的。我们你说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不喜欢强迫强制去做，对吧？只有我们自己完全的发自内心，我们主动愿意的情况下，这才是最好的。让坏人变好怎么办呢？只有从他的内心让他愿意接受，愿意去改变，主动的去顺从和接受，这才会更好啊。所以说这个思想的改变最重要，强制的手段改变不了本质，只有思想上的教育、内心情感的沟通和交流，了解他内心的真实世界，你走进他的心里，打开他的心结，这样一来才能够从被动变成主动，理解顺从到最后的接受啊，这样一来他这个本质完全不就改变了吗？所以说我在这个密西根大学呢，德尼罗实验室呢，十年前他们就在搞这个胰岛素的一次次的升级的时候，我就提出了，我说糖尿病人呢，这个胰岛素升级换代即使再先进也没有改变本质啊，它还是强制性控制血糖的一种方法嘛，对吧？它还是属于强制压制的方法呀，它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呀，终究还是摆脱脱离不掉啊，还是要依赖呀，它终究还是会出现各种合并症的形成呢。所以当时我就提出来呢，想要在糖尿病治疗领域啊实现重大的突破呢，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患者身体实现自然稳糖的状态，而不是强制的去控糖，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是战胜糖尿病最重要的关键。结果我当时呢提出这个大胆设想以后啊，竟然得到这个德尼罗教授大力的赞同和认可，并且当时就决定啊，在三代胰岛素升级成功以后，在针对糖尿病的领域不再研究任何的这种强制控糖的手段和方法，不再研究这些了，因为他们也意识到再好的降糖药、再好的胰岛素，它都属于强制性强迫的去抑制压制血糖，它都是短期效应，后患是越来越多的，是吧？包括我今天说的这个控制饮食啊，还有坚持运动啊，那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都是属于强迫的这种强制性的想要去改变呢？所以它的结果它都是短期效应，而且带来更多的都是未来以后多方面身体多个系统都会出现问题的。 也正是当年呢，因为我提出这个大胆的设想吧，才到了后来有了我们实验室轰动性的成果，研究成功了，那就是自然稳糖疗法的这个应运而生。这套疗法可以说是纯绿色的疗法，身体完全主动顺从接受的情况下实现了这种自然的疗法，都是在自然状态下实现的，它不是强制的抑制打压控制，它不是这样的，在自然状态下实现血糖的稳定。所以说这个课题的成功呢，可以说从根本上啊来改变了糖尿病人的命运。
宇哲哈，其实你看让你来到这里哈，那我就是希望呢，能够把你在国外啊，就是针对糖尿病的成功的理论还有这个技术成果啊，带给我们现在广大的听众国人。因为现在啊，你看听节目的呢，更多的就是我们乐龄芳华的这些家人们，他们呢也都是长期的饱受糖尿病带来的各种痛苦啊。我刚才一直就在想你说的这个自然稳糖疗法，那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如果说我们患者一旦是掌握了这个方法啊，以后就不用在饮食上啊、运动上啊，或者是各种药物长期的严格控制，或者是长期的强制的依赖了呢？
对，喜儿姐啊，你说的没错。
嗯。
所谓这个自然稳糖疗法呢，就是患者可以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饮食啊。我这么说大家应该好理解啊，就不需要严格的节食，也能够实现血糖的稳定。它一定是在自然状态下啊，要顺从主动的去接受，而不是通过外援借助外力强迫的去抑制去改变什么，就这一点绝对是颠覆所有人认知的。
嗯，
是我们国人到迄今为止都不敢想象的。但是所有的成功和突破呢，或者是技术的革新呢，它都是人类一次次刷新一次次去创造的。就像最早从发现认识糖尿病的产生形成，再到研究出对抗的方法，从第一种降糖药的诞生，再到第一支胰岛素的成功，它不都是医学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的结果吗？
对，
是吧？说再到如今呢，这个糖尿病不再重点强调如何去强制的控制血糖，而是如何实现自然稳糖了，这不又是医学的一个大的飞跃吗？而且现代科学呢已经证实了，强制的控糖它就是属于刺杀式的袭击，只顾一时之功，它早晚是两败俱伤的。而且呢，自然稳糖它绝对是绿色安全，主动顺从接受实现血糖稳定，这个才是未来糖尿病的人群最安全有效健康的长久之计呀。
我相信哈，随着我的好弟弟啊宇哲的回国，那么带来的糖尿病最先进的技术成果啊，一定会改变咱们国家2亿多糖尿病患者的终身命运。这将是一次大的医学壮举。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们，那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更能直接的接触到最先进的理念啊，和认识到最先进的技术方法啊。大家也别着急啊，因为宇哲呢能够在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几天时间。
嗯，是的。
嗯，他会把他所有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技术成果呀，那都会带给咱们广大的芳华的家人们的。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哈，咱们就只能是先聊到这儿了。啊，
对，
哎，也辛苦你了，玉哲哈。咱们明天节目当中，咱们继续再跟大家再聊这个话题，好吧？
好的，好的，喜儿姐，可以，没问题。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 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